欢迎你回到来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 今天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 Feel Good Productivity， 幸福生产力。它的副标题是怎么能做更多对你真正重要的事。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学生，他非常自律、勤奋、能够吃苦，亦都是因为有这些特点，他后来考上了全球著名的医学院。在这个医学院里面，竞争更加激烈，课业亦都更加困难。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解决方案往往就是一个，就是更加努力，吃更多的苦。后来他做了医生之后，每日工作非常努力，但总是有看不完的病人，写不完的文书。他一开始的应对方法都是好像以前那样，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时间。但是他发现这个策略开始没用了。即使他将睡觉的时间压缩到不能够再少，即使他已经不花时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即使他已经将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工作里面，但是他依然做不完他的工作，而且他的心情非常之差，觉得自己经常要窒息感。于是他就开始反思，我过往这十几年来一直以来的行动策略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成功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受苦呢？我是不是一定要用我的健康和快乐来换取成就呢？这个医生面临的难题都是很多人会遇到的。他们可能从小就是典型的好学生，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出来做事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有吃不完的苦，又或者吃得苦中苦这一招好像为什么不太好用呢？而刚才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 Ali Abdel， 我们就简称他做阿里啦。阿里是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后来是在伦敦做医生。他在刚刚接触到医生这份工作的时候陷入的那种难题，都可以讲是一种生产力困境，即是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努力、怎么吃苦，生产力都达不到满意的水平。所以他后来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拿了一个心理学的学位，专门研究我们怎样能够提升自己的生产力。亦都因为这种医学心理学的复合背景，再加上他将自己当成小白鼠，实践各种测试，所以他后来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方法，还开始在网上分享自己的这些发现。他现在在 YouTube 上是一个很受欢迎，有340几万粉丝的网红。他的频道主要分享的就是效率、学习，还有个人管理的一些方法，总之都是围绕着个人生产力提升来讲的。所以他亦都被大家称为生产力科学家。他的这本书在即将出版还未出版的时候，就已经登上亚马逊商业类新书畅销榜的第一名。咁阿里在经过大量的学习、研究和实践之后得出的发现是什么呢？他发现他过往建立的那套关于成功的认知是错误的，更加努力的工作不会为我们带来幸福，我们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条通往成就感的道路，而且是一条没有持续焦虑、失眠的道路。这条道路首先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幸福感，然后再利用这种幸福感来驱动我们的生产力。所以这种方法就被他称之为 Feel Good Productivity， 幸福生产力。书里面有一句可以讲是主题句的说话，不是成功会让你感觉良好，而是感觉良好会让你成功。这句说话指向的是很多人都存在的一个心理误区，就是总觉得我现在吃少少苦头，难受一点，无所谓，等我挨过这一关，又或者挨到我出人头地了，我就会非常幸福快乐了。但是事实上，这种心态是不会有尽头的，一关过完还有下一关，一个成就拿到了，你还想拿更大的成就，持续这样一生都会处于一种委屈自己、强迫自己吃苦的状态。而且这种亦都不是一种能够更加快地帮你达成目标的状态，反而会拖你后腿。医学和心理学上都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在什么时候生产力是最爆棚的，是在他感觉很愉快、兴致很高涨的时候，或者用书里面的说话，就是你感觉良好的时候。 咁首先系因为我哋嘅正面情绪系四种荷尔蒙紧密相连嘅，亦即系内啡肽、血清素、多巴胺同埋催产素。呢四种荷尔蒙可以被统称为感觉良好的荷尔蒙，佢哋都会让我哋感觉更加平和、更加愉悦。但系佢哋嘅作用唔单止系咁，因为佢哋仲能够好明显咁提升我哋嘅生产力。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感觉良好的荷尔蒙能够撤销那些负面情绪导致的荷尔蒙。研究人员就发现，那些感觉良好的荷尔蒙，它能够重置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回到一个身心舒适的状态，抵消那些应激激素的负面影响。所以总括来讲，那些因为我们感觉良好而被激发出来的荷尔蒙，一方面能够直接地去提升我们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抵消那些负面情绪带给我们的影响。所以回到我们开头讲的那句说话，不是成功会让你感觉良好，而是感觉良好会让你成功。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很反直觉的结论，我们其实自己都知道，当然是感觉更好的时候，我的效率是更高的。不过我觉得这本书很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将感觉看成一件很随缘的事，不要被动地去等待自己感觉良好的时刻，而应该将感觉良好当成一个工具，要主动地将这个工具用起上来，在工作的时候有意识地为自己创造这种感觉良好的状态。咁围绕住呢一个核心，作者阿里就俾出咗好多具体嘅方法，跟住我哋就讲方法。首先第一个方法叫做将工作睇成一场角色扮演游戏。回想一下，当我哋仲系小朋友嘅时候，点解我哋会比而家更加容易快乐呢？一个好重要嘅原因系，当时我哋睇世界上面嘅一切都充满咗新奇感，无论系屋企附近嘅一棵树，定是堆满晒商品的超市，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乐园。小朋友每日的生活都好像进行一场冒险游戏。心理学家就发现，这种冒险感是激发快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元素。后来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对周围的一切习以为常，这种冒险感就慢慢地被排挤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了。作者读书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沉迷于某款游戏，每日平均要花三个钟头在这个游戏上面，在里面同其他的玩家一起在世界各地飞行、打怪、升级武器、做任务。后来他就开始想，为什么他会对这款游戏这么上瘾呢？冒险感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是一个让你进入角色的游戏世界。作者当时在现实之中是一个学生，但是显然他不是带着这个身份去游戏里面冒险的。他扮演的是一个与现实之中的自己很不同的角色，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精灵，穿着飘逸的紫色长袍，手底下还有一支恶魔军队，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带着这种角色去做事，会让人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更有意思，更加像是一场冒险。就算你做的任务只是要去救出一只猫，又或者解开一道数学题，你都会觉得比在现实世界里面更有意思。所以来到工作场景，想在工作之中感觉更好、更有趣，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注入一些冒险感。如果人为地制造冒险都不太容易，所以更加好的方法是为自己选择一种游戏角色，带着角色感去工作。例如收藏家角色，任务主线是寻找稀有的宝物，在路上收集其他人发现不到的细小宝石。指挥家角色负责运筹帷幄，带领大家冲锋陷阵。探险家角色喜欢四处漫步，探索之前没有发现的新地方和新事物。故事家角色有活跃的想象力，能够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启发别人，又或者为他人带来快乐。这些角色投射到现实里面，我想不用多说，你在脑里面应该已经有了画面。书里面一共给出八种游戏人格，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四种之外，还有运动者、创造者、竞争者和搞笑者。这八种游戏人格是临床心理学家斯图尔特·布朗博士提出的，他的一个主攻领域就是游戏心理学。他发现在现实之中，扮演游戏角色这种方式确实能够对人的精神状态有明显改善，并且他发现大多数人只是倾向于做一种又或者两种特定类型的角色扮演就已经很够用了。 所以布朗博士的建议亦都是想要让工作和生活充满了有趣的冒险感，我们可以先确定一个最能够引起我们共鸣的角色，然后尝试好像这个角色一样去处理工作又或者生活当中的事情。例如一个创造者面对很枯燥的数据，可能就会主动去想，我能不能够用一种更加有创意更加美观的方式将它们展现出来呢？一个故事家要在汇报一个冗长报告之前，就可以想想我能不能够将它变成一个更加吸引人的故事来讲呢？当然你挑选的角色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八种游戏人格，可以自己定义跟工作内容更加吻合的角色。这种角色感就好像魔法一样，会为你平淡的日常染上发光的色彩。再来讲下一个方法，叫做如果它很有趣又会是怎样的呢？作者就在自己的办公台前面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就写着这句说话，目的是提醒自己一旦觉得工作枯燥，就要想办法向里面注入一些乐趣。无论是看起上来几平凡枯燥的工作，你都可以在过程之中找到乐趣，方法就是加入一些创造性的思考。书里面讲到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叫做马修，他现在是一名畅销小说家。在他出版第一本书之前，他在麦当劳那里工作，是一份没有激情、没有火花、没有挑战的工作。每日就是点菜、煮汉堡、分薯条，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流程，感觉无穷无尽。于是他就开始想，能不能够在份工里面增加一些乐趣呢？所以他开始每日为自己设计一个有创造性的小挑战。例如有一日，他决定今日是烧烤匠日，在这一日剩下的时间里面，他就会努力地向他接待的每一个客人推荐烧烤匠。他的乐趣就在于每一个客人的说服难度都是不同的，所以他经常要不断地升级自己的话术，去思考下一步应该怎样讲。马修就说，这样的小变化令他觉得自己在工作之中更加充满活力，这个就是在平淡无奇的环境之中找到乐趣。再来看看下一个帮助我们在幸福之中提升生产力的方法，叫做做自己的气氛组。这个方法聚焦的是一个词，自我效能感。这个词是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的，指的是我们对于自己某项能力的信心程度。班杜拉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的研究发现了自我效能感既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还真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能力。在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这个概念的半世纪以来，已经有超过100项的研究证实了我们对自己某项能力的信心越高，这一项能力就会变得越强。换句话说，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是确保我们真的可以做到的第一步。而班杜拉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是这种自我效能感是可以塑造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我们可以培养的。他的这个研究发现是40几年前提出的，在之后我们开始重视一些积极的行为干预的力量，例如鼓励式教育开始流行起来，提倡父母用鼓励的方式去塑造小朋友的行为，提高小朋友的能力。当中背后的理论依据其实就是班杜拉的一个研究结论，一个人所听到的往往会变成他相信的，所以跟他说你能够做到，又或者你一定可以，这些说话就能够显著地提高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这些说话的来源可以是别人，亦都可以是你自己，也就是说在没有人鼓励你的时候，你自己鼓励自己亦都能够起到类似的效果。这一点就是做自己的气氛组。气氛组的功能还未结束，它还应该有一个功能，就是将别人成功的例子找给你看。研究表明，假如一个人要做一件很困难的事，那相比于直接开始做，如果他能够先看到其他人成功地将这件事完成一次，然后自己再去做，那他成功的概率就会明显提升。所以当面对困难项目的时候，一个能够明显地提升自我效能感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沉浸在一种间接的成功里面，也就是说多些去看看其他人的同类的成功案例，无论是看书、看影片或者上堂都可以。刚才我们讲到了冒险，讲了乐趣、自我效能感，跟着我们聚焦另一个关键词动力。 讲到动力，大家经常讨论的就是外在动力和内在动力。所谓外在动力，就是钱又或者其他物质等等的外在推动力量。不过近年有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外在动力是没有我们想象之中那么有用，反而是内在动力更加有用。内在动力是说，我做一件事是因为我热爱这件事，我享受这个过程本身。一些学者发现，这样的动力是更加持久，更加强大。但是如果来到工作场景，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会出现。在工作这件事情上面，多数人都不能够做到发自内心的热爱，又或者说不能够做到持续热情，那应该怎么办呢？这本书告诉我们，其实除了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动机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先来看书里面讲到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招募了一班人参加徒步攀登。这些人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对徒步攀登很感兴趣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在动机是很强的。不过他们今次的徒步攀登要持续五个月，而在这五个月里面，这些参与者的内在动机都在不断下降，因为研究人员通过主观幸福感测试看到的。而且他们还看到另一件事，就是其中有一些人始终能够保持比较强的幸福感，比较高的能量。这一班人的精神支撑是另一种动力，叫做识别动力。识别动力即是说，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非常珍惜这个目标，它对我很重要，我非常想完成它。所以这一点能够启发我们的是，就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我们不太喜欢，不过我们可以主动提醒自己，我在这里完成一件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这样想都能够为我们注入强动力。另外它还启发我们，如果想要尽可能地提高我们生活之中的幸福感和动力感，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然后让我们的行为和这些重要的东西对齐。那怎样找到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呢？曾经有一本书叫做《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里面就讲到了葬礼法，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幅最终的图景，在自己的葬礼之上，你希望其他人记住你的是什么，这些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东西。不过葬礼仍然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时间，所以作者推荐的是，在用葬礼法找出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之后，我们要启用下一个方法，叫做十二个月庆典。这个也是作者最喜欢的将梦想转化为行动的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十二个月之后，你和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吃晚饭。晚饭的主题就是庆祝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你在生活之中取得几大的进步，而这些进步都发生在那些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上面。例如在健康方面，我减了10公斤，在工作方面，我找到一个更加能够发挥我优势的新工作，在家庭关系方面，我和家人的交流次数更加多，亦都更加深入，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紧密了。当你将这些东西列出来之后，那些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不单止是存在于比较遥远的未来，而是落实到你未来几个月的步伐之中。不过去到这里还未结束，因为明年的今日这个概念对人脑来说都是有点遥远，我们能不能够将它进一步拉到今日甚至现在呢？作者阿里采用的方法是将十二个月庆典的文档保存在电脑里面，每日他坐下来开始工作之前，都会打开这个文档来提醒自己，今年里面我最在意的东西有哪一些，然后在每一个类别里面都揀一件今日可以做的小事情去推进。这样的做法能够保证我们在这一年之中始终记得向着那些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前进。另外做这件事还有一个好处，跟我们今日的主题都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它是一种能够帮助你在幸福之中提升生产力的方法。心理学家已经证实，专注于短期目标会比望住长期目标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有幸福感。所以在每一日的开始，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说话来开启充满动力的一日。今日我可以做哪三个小行动来更加接近我想要的生活呢？ 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阿里想为大家带来一个祝福，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所有内容都不是什么代办事项清单，不是说你要将它们全部放入自己的人生行囊里面。我们应该学似一个生产力科学家这样思考。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喜欢做实验，他们相信实验告诉他们知道的事。阿里分享的是一些他自己实验有效的方法，不过这些方法对我们有没有用都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生产力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我们自己都在不断发展着。所以作者的建议是尽可能地多些尝试，找出有效的方法，然后放弃剩下的。这样你才能够创造出最适合你的个性化的生产力工具箱。以上就是由剑桥大学医学博士 Ali Abdel 所著《幸福生产力》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